弟兄姐妹安息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还有四个问题还堆积在那里，很多时候了还没有回答，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是您的圣安息日，主要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借着提这些问题来寻求主的真理，来寻求认识主。主，我们求主您将您所赐的平安和安息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全然的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我们的现在主您知道，我们的明天也掌握在主的手里。愿主您按着您的旨意带领我们，也使我们都能够走在顺从主的旨意的道路上，使我们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愿意把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归给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好，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当教会管理者在教会中大事小事都要随着他的意思，不然就当众批判，或是批判时无中生有，这样的教会信徒该何去何从？还有关于信徒委身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我以前是回答过的哈，因为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当今的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呢是比较普遍的。我去了，先后服侍过很多教会，实际上我也看到了很多现象，那我可以跟大家说，上帝的圣灵在中国教会在做工，我们的教会还是在改变，我看到有很多教会的领袖还是在改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当主的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撒旦也同时在继续做着工。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仍然有一些教会，没有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我自己曾经侍奉过的一个教会，其实目前，也是处于这种情况，就是教会管理者在教会中大事小事都要随他的意思，不然就当众批判，或是批判是无中生有，这样的事情也是随时发生。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当今中国的教会管理者，实际上我们的教会管理者应该说99.9%的都没有受过教会管理的培训的。那么今天的很多教会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凭着自己对主的热心和献身的精神，然后在教会里被拣选，成为了一方的领袖。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呢当初在创业的时候，在教会刚刚起步的时候，他们的热心和奉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我说的神学训练不是指知识的传授，在我们说神学训练的时候，那一定是能够改变生命的知识的学习及实践，那么他们没有这样的导师来帮助他们。可以说中国教会当林牧师、郑牧师这一批老的传道人又现身又认识主的这一批老的传道人去世过后，他们下面的这些80、90年代的新起来的这些教会管理者，经常是很多教会的一些创始人，他们实际上就没有了信仰上的指导了。以前林牧师在的时候，林牧师还经常会对一些教会进行牧养工作，对教会领袖，进行牧养工作。那实际上当这一批年老的牧者们去世过后，中国教会就处于一个 无政府状态，而且是一个对上帝缺乏认识的状态，尤其是教会管理者。那么这些教会管理者在没有了他们的看得见的导师啊，像林大卫牧师这些去世过后，那他们的这种教会管理的模式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他们周围的人学习啊，因为这是很自然的。那他们的周围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国家政府机构啊，这些人。那其实八九十年代的那些成长起来的那些教会领袖啊，大多也是文革当中经历过的，所以他们耳闻目睹的其实就是文革的一些办事方式，文革的当中的一些做法。然后就算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是他们由于是长期生活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所以他们所有的这样的管理教会的这种文化这种对教会管理的这种思想意识，那它也是处于帝王文化当中。所谓帝王文化，其实就是把教会当成了他自己的产业啊，这是人性的弱点啊，这是人性的弱点。这不是说只是中国特有的啊，那只是因为中国教会它没有相应的教会制度啊，教会规程在中国教会根本没有，很少有教会实行。所以当你教会没有制度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人治，那你肯定就是帝王文化，那就说这个教会是你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最高的啊，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把它当官来做，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教会的领导者，那么你就把它当官来做。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些教会管理者是缺乏一个属灵的真正圣经的一个管理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啊，没有这样的培训，这是一个，这是先天性的不足，输在起跑线上了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缺乏，你想你说哎，他们没有林大卫牧师他们的帮助嘛，那他们总归会有什么像华安啊，像峰会啊，北亚太峰会这些领袖们，他们总归可以帮助他们嘛。那这里我们说也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像华安这些北亚太峰会这些海外的组织，一个是他们没有长期在中国啊，他们只能跟中国教会进行文化交流，他们对中国教会他们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所以他们对于行政管理他们可以提一些建议如果他们是真的是可以提建议的话，他们是可以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他们却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实质性的想要来指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毕竟对中国教会各个地方是不了解的，他们不是当地人第二个呢，就是像华安啊、峰会这些，他们其实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缺乏了解的特别是华安也没有，也基本上没有一些牧过会的一些牧师，好像牧过会的在华安就只有吴国豪牧师还有个别牧师，可能我不知道了，反正目前我知道了就只有吴国豪牧师他是在马来西亚牧过会牧会经验很丰富，其他的人都没有牧过会顶着一个牧师的头衔，所以他们也提不出来什么能够对教会管理者有用的一些对教会管理的一些建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华安的这些人，他们毕竟要在中国做事他们其实到中国来，他们还要搜集一些中国施洗的一些数字然后他们总共要搜集一些他们可以做工作报告的一些资料嘛，所以他们是有求于中国教会的管理者，所以在中国教会当中，即便他们知道中国教会管理者存在一些问题，那他们也不可能直言相劝，因为怕得罪了这些中国教会的管理者，他们得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所以第二个就是中国教会管理者他是不可能得到外面的一些本来应该对他们起指导作用的一些组织机构对他们的一些帮助，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的不可能。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些教会管理者呢他们是其实自己的文化程度，自己的思想境界本身也受着他们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当中可能 当前的教会管理者当中的文化水平可能最高的，可能也就是大学生了，有大学生可能算是比较牛的了哈，可能个别还有硕士啊，这些就是在社会上的哈，说他们的这种宗教就是教会里的文凭，他们肯定就是没有，如果有可能都是混文凭混出来的哈。这几年台湾三育在中国啊普遍的鼓励大家混文凭啊，给大家发一些文凭啊，只要所以呢，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什么硕士的啊，三育大学台湾三育的一些硕士文凭吧啊，但是其实这些都学不到实质的东西。所以从这些教会管理者他们自身的素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他如果他自己的素质不高，思想境界又不高，那么他肯定不会对于，一般来说哈，也不能把话说死了，他肯定不会对于那些比他有才啊，或者是做了一些事情不符合他心意的人表示宽宏大量啊，所以他肯定会缺乏安全感啊，所以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他肯定就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控制着啊，一旦他发现失控，他就会觉得啊，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声、自己的权利会受到威胁。所以当今的教会管理者很多人他们会把教会的财权、把教会的这个人事权这两大权利会紧紧地抓在手上。所以谁要上讲台，上讲台的人那一定是他们信得过的，一定是跟他们意见一致的人才能上讲台然后谁能够管理财务，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的亲信，甚至他们的家人有些教会，有个别教会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不是家人他都会是找他们自己的亲信这样方便他们能够在教会里做事所以这就是中国当今教会管理者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我呢在那个一篇文章当中就探讨了为什么中国教会现在的教会发展增长率每年的受洗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的受洗率大概是1%吧，还是2%我那篇文章找到过后我会发到各群里我上面就讲到了中国教会的一些情况。那现在我还是可以告诉大家，同我写这篇文章大概应该是在四五年以前吧，四五年以前，那现在四五年之后，其实有很多教会已经在改变已经在改变了但是呢，当今教会的管理者还是存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存在这些问题，就是一些教会还是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一个产业，他们也是从家庭教会讲出来的。那从家庭教会讲出来，就算他是到了大堂，他很多时候他也是会把这个教会当作自己的所有物所以呢他会是家长式的会是帝王式的这一种所以大事小事都要随他的意思他是要控制，不然就当众批判，或是批判是无中生有，这些其实都显示了我们教会管理者的一个涵养与基督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信徒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教会管理者的时候呢，你可以采取几种态度就是这样的教会信徒何去何从。一种态度呢就是你不去惹他，然后你只是去听到。不过呢我要说回来了，就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可能你也听不到什么好的道理能够滋养你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在中国教会基督福音联席会当中有很多教会，它是有很多信徒是没有地方聚会的包括一些传道人，也有好些传道人已经现在是辞了职没有在当地教会做工要么是在社会上做工，要么他们就是自己在做一些讲道工作，然后靠一些跟他们亲近的弟兄姐妹来扶持他们。所以前几天我还在跟我一位姊妹她也是传道人，然后最近辞职了，然后我还在说，我说等再多来两个辞职的，我说咱们就组成一个中国滋养传道人协会，中国基督福音联谊会滋养传道人协会，然后我说咱们不是有几个群吗，咱们就在群里 来向弟兄姐妹发出捐款信息啊，然后我们账目公开啊，接受大家监督，然后我们由群里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发工资了哈，我们就这么想。但是现在还没有逼我们到那个时候哈。像我现在，我退休不是因为教会不好，我现在我退休的那个教会非常好，大连路教会哈，我是觉得我需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退休。但是有好些弟兄姐妹我所知道的啊，他们不去教会，或者他们不在教会当中担任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那样的教会当中他们感受不到耶稣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过后呢，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在家里聚会，但有的呢其实也就散了哈，所以这对大家来还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也知道我有弟兄他自己每个星期五晚上还有做直播，然后安息天他也尽量的跟自己的家人一起聚会哈。但是呢挑战也很大，毕竟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或者甚至是家庭聚会。其实如果你有个十个人左右的一个家庭聚会，你能够都对你自己是一个约束啊，因为人有惰性嘛。所以如果你要离开那个教会，要自己来组建一个自己来聚会，或自己在家里的待着的话，那其实需要相当大的自制力啊。像我今天没有去教会啊，我也没去牧恩堂，也没有去大连路，我就在家里，因为我前段时间都在外面跑，所以我今天安息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因为我是个传道人，所以对我来说安息日不需要怎么去动心思，他就慢慢就很快的就在为主做工当中就度过了。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有很多挑战。你如果安息日不去教会，你在家里很可能你如果再加上家里是个半家子哈，如果有家里大部分人不信，或者丈夫不信，可能就会拉着你又去会朋友啦。我们不是说安息日不能会朋友啊，安息日在你聚会过后你可以去会朋友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聚会，你就直接去会朋友，而且如果朋友又是不信主的，你很可能这一天你就不会觉得这一天归耶和华为圣了。所以这是我们也必须考虑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也知道有些姊妹，她就是丈夫是信主的，所以她不去了教会，她就在家里自己聚会，然后听我讲道或者听其他网上讲道。她安息天，然后下午就到公园里去去转转，然后休息休息也可以过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会面临挑战啊，会面临挑战。所以呢一个教会哈，在当今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老底家教会就是一个没有耶稣的教会，这是启示录上说的哈。启示录上说的，耶稣在启示录书老底家教会的信息当中说，我在门外叩门啊，这个门外是教会的门，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心灵的门。我们由于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教会领袖们，他们对主的态度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你想当众批判或者批判是无中生有，这些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不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教会它就不是我们所定义的圣经当中的教会，一个没有耶稣的一个地方，它只是一个人间的团体。很多教会其实是一个帮会哈，或者是一个俱乐部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信徒是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那么至于到底我们做什么决定啊，我就觉得是我们弟兄姐妹啊自己应该在主的祷告，在祷告之后自己做决定啊。如果您决定继续在教会，那就不要管教会那么多啊，你就自己每个安息天去聚会就是了。不要管那么多啊，管那么多可能你心静不下来，安息日你还不见得得了安息哈。你看着他们在那儿颐指气使的，然后在那儿当众批判谁啊，或者怎么样，你心里不高兴哈，可能你就受不了安息日。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呢，那你可能就面临其他的一些试探，所以我们自己斟酌。还有关于信徒委身的问题，实际上信徒委身是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从来不委身给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我们都不委身的哈。作为我，所以我是一个传道人，按理说传道人应该在教会侍奉，但是我自己就知道我没有委身给任何一个教会，我是委身给基督啊，给基督的。所以只要我在为主做工，我就没有失掉我的呼召。我从17岁开始接受神的呼召 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预考完啊，接受神的护照，那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违背神对我的护照啊，所以信徒委身，你去不去聚会这并不是一个委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聚会了，你就疏远了同主的关系，那就不行啊，那就是我们存在委身的问题了。好，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的